近期国内有两条新闻可以连在一起看，一条是广东32岁程序员猝死，一条是山西环卫工被戴上电子手环。两条新闻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儿，在系统的囚笼里只有幸存没有生存。先看第一条，日前微博话题32岁程序员周末晕倒后猝死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名32岁程序员猝死，猝死当天是周六，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想顺便工作。抢救期间，他还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内。我感觉这次不对劲，可能要住院了。这大概是这名程序员猝死前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仿佛是某种预兆。在程序员高广辉出事之前，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里妻子在送他去抢救，然后不到12个小时，高广辉就倒在了去工作的路上。而就在高广辉被宣告死亡8小时后的21:09，还有同事发来私信，周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没过，要把这个改下。翻看他前一晚的聊天记录，工作信息长的连滑三次都滑不到底。这就是32岁的生命，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随着事件发酵，各种细节不断披露。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高广辉的基础工资只有3000，而出事前月到手约1.9万元。也即典型的低底薪加高绩效，技术人员也跟销售客服一样，必须多劳多得，要保住2万元的月薪，就只能不断加码。体现在高广辉身上，就是公司长期不给他增派必要人手，让他一个人承担6-7个人的工作量。有句话说得好，你努力他努力，老板明年换宾利。与之对应的是，公司2025年前3季度营收180.9亿，净利8.67亿。而招聘软件上，该司多岗位都要求能够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每天深夜大楼灯火通明。可以预料到，就算高广辉没有猝死，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也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毕竟人不是机器，必然会损害其健康，其实就是消耗生命。问题是，他自己难道不知道吗？不用猜，他肯定是知道的，但他停不下来，这也是很多人的现状。在经济下行的当下，太多打工人被失业的恐惧所支配。只要能保住那个饭碗，什么劳动条件都可以妥协，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份工作来获得安全感，以免陷入失业后自我怀疑、人生失败的悲惨境地。这样，打工人就此陷入一个不断被挤压、逼迫的境地。哪怕明知道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工作已经成为自我囚禁的坑，螺丝一再拧紧，直到过载崩断。不难设想，高广辉在去世之前必定也早已不堪重负。然而他为什么没有叫苦喊停，及时抽身？这固然是因为公司的薪酬结构和奋斗文化就旨在榨干劳动力的全部精力，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像他这样靠着努力扎根广州的普通人，内心深处早已认定吃苦奋斗是自己人生唯一的道路，也因此才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不一直奔跑，就等于已经死了。既然如此，除非重病乃至死亡，实际上他是停不下来的，因为他害怕自己一旦停下，人生前途将一片暗淡。在无数这样的劳动者潜意识里，其实藏着一份承诺，只要吃苦，就终将换来美好生活。苦是暂时的，熬过去就好。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网上那句著名的梗，只要你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这句话点破了一个残酷的组织内部潜规则，工作量会不断向那些承受能力强的人肩上累积。前一阵网上疯传，外卖平台系统会根据骑手的行为，例如深夜接单、抢低价订单，来判断他是否极度缺钱。而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算法就会识别出来，持续推送低价订单给他，高价值订单则分配给那些不常上线的骑手。这套模式很多人应该深有体会，类似大数据的杀熟，老用户的价格反而比新用户贵。其结果，骑手越缺钱越不敢拒绝，就越有可能被判定为廉价劳动力，只能接到低价值订单，陷入死循环。当然，这个绝望分的说法已被各网络平台公开否认，说是 AI 编造的。信息或许为假，但人群的反应却是真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为什么它迅速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仅仅说大众愚蠢轻信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这正是社会中太多人的真实困境。就比如山西环卫工被戴上电子手环，在风雪中作业被问及为何不歇息时，工人直言不动要被罚款。城管局随即澄清，称定位器兼具 SOS 呼救与智能调度功能，并无禁止激罚之说。意思是绑在环卫工身上的乃是监视健康的安全神器。 然而，该局此前向媒体宣传时，却曾提及轨迹实现、休息不可超时等字眼。明明在为难底层弱势群体，却要说是为你好，这种前后矛盾，表面以安全之名温情包装，内里却以数据监控之实将劳动者定在冰冷的规则链条上。诸如此类，外卖骑手被算法催单，工厂工人因抬手频率低被扣绩效，网约车司机因接单慢被降权技术规训的异化实践，正从物流制造蔓延至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系统性压迫网络。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技术或规则成为控制工具，而人的尊严与实际需求被边缘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一开始都是以美好生活创造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这些技术后来都被动嵌入了社会权力系统，成为单向行使权力的工具。当然，这不是技术的错，系统就是如此，天然有自我强化的冲动。技术那么好用，当然首先要用来自我强化，这就叫赋能。这里的赋能只是为系统赋能，普通劳动者要干的活其实一点没少，甚至更多。因为赋能的目的就是从劳动者这里获得更多价值，而不是对劳动者更友好。同时，技术还模糊了职场与生活的界限，下班打卡只是一种仪式，下班可并不意味着你在走出公司大门的瞬间就能摆脱工作。试问，有几人敢在双休日对领导的消息不闻不问？从生活切换到工作只需要一条微信消息，而从工作切换到生活则是一个伪命题。为了让劳动者没空思考这个问题，系统发明了优绩社会，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些荣誉，像挂在驴面前的胡萝卜一样，鼓励你永不停止。用荣誉和价值观规训你，比直接用大棒更有艺术。猝死的那个程序员就获得过不少荣誉，但是在他去世后，所有的奖杯都被迅速清理，企业微信号被删除，家属想用他的微信发个朋友圈，还被公司劝阻，说他朋友圈里客户太多，怕影响不好。HR 对程序员的家属说，如果是我死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我不会感到遗憾，也不会高兴看到家属用自己的遗体去换钱。看看这觉悟，他确实是一个十分称职的 HR， 是公司利益百分之百的代言人。在他看来，劳动者不存在个人利益，为公司而死是本分。他是属于直接不装了，但有些权利还是要装一下的。就像山西环卫工佩戴电子手环，有关部门必须解释是为了保护环卫工的健康。但如果真有这个好处，先戴上手环的肯定不是起早贪黑的环卫工。就算手环有什么监测血压心跳的功能，也只是专门为醋做的饺子。扫大街能有多复杂？环卫工没有手环就扫不了大街了吗？这就是技术的另一个面向，在几乎没有边际收益的地方大卷特卷。卷的好处就是能够煞有介事地装作在做事，只要能写进总结，管它有用没用都可以干，消耗一下年初报的预算。给一线环卫工佩戴手环大致就是这么个事儿。买一批手环可以花钱，还可以靠一靠数字化管理，用手环数据生成一堆劳动图表给领导汇报，经济利益和管理利益都有，何乐而不为？在形式主义的框架里，导演不累，演员最累。环卫工的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却被新技术带上了电子枷锁。程序员是技术工作人员，但却用最没技术含量的方式耗尽了短暂的生命。个人的健康生死对于他自己和家庭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于他的公司来说只是一起需要处置的公关事件。家人会怀念他很久，同事们可能会最多怀念他几天，但对于这家公司，随着他在 OA 流程里的消失，技术抹除了他的痕迹，系统瞬间就会忘掉他。这就是现实，一个系统如果需要身处其中的个体拼命努力才能维系，那它必定是脆弱不堪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型组织离开了谁都能运作，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你并没有那么不可或缺。如果有人让你大局为重的时候，一般你就不在大局里。在强大的系统里，只有幸存，没有生存。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并不只是资本的剥削，而是一个更大的系统性问题。全社会对吃苦奋斗的推崇，当然还有勤劳致富的承诺。从高考工厂到互联网大厂，教育体系早已规训好了能极限承受压力的劳动者，以及或许更重要的，面对现实时，打工人既缺乏选择，也没有谈判筹码，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当然，任何这样复杂的问题背后必然存在一个结构性困境。肯定会有人说，批判这些有什么用？毕竟既然是系统性问题，就很难指望它立刻有所改变。 那困在这个系统里的个人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其实正是在这样逼仄的处境中，才更有必要保持清醒，为自己划下边界。超出限度的工作量不接，更不要轻信任何人画的大饼。但最重要的是能接纳自己的现状，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活法，不必去羡慕他人。即便绝望分是真实的困境，但它其实也没那么的绝望，因为这暗示只要你不那么内耗，不愿妥协屈就，那么系统也会相应给出一点正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命运正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当这个螺丝不愿拧紧时，也许才能活得更松弛。